好，我们稍微把前面的所讲过的稍微复习一下啊。一开始我们讲了关于信仰的建立，对吧？咱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叫信仰，对吧？就是我们人类是一个被动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们需要知道生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死是怎么回事，然后和我们知道如何过好今生，这一世，对吧？那么，既然我们是被动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已经，都已经存在。规律存在、法则存在，我们生活的条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被动的，对吧？那我们从哪里得以知道我们人生应该如何去建立我们的人生呢？啊，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叫做立身之本，对吧？这个就是从我们的信仰里边，信仰它一定不是从人自身开始的，所以哲学里边不可能产生信仰的，开悟里边也不可能产生信仰。信仰一定是一个超出人本身之外的一个力量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把信仰，就是谁是我们的至高者，我们把这个把它定义为每个人的信仰。那么我们基督信仰的整个的信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这一本圣经啊，所以基督信仰。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的简单，通通来自于这一本圣经。那么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把我们的信仰就定了，就是谁是我们的至高者呢？就是造物的上帝。谁创造了天地万物？谁创造了人类？谁就是人类的至高者。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对吧？你想了解一个产品，那么对它最有权威性的，那就是谁造的它。那么谁对他就有最大的权、最高的、至高的权威性？那么我们的信仰呢？不是因为哪一些人研究思想最后总结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的。圣经本身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建立是从这一位至高的上帝他对我们的启示，他对我们的启示。也就是说，他主动的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人找上帝找不到的，对吧？我们你现在你想想谁是上帝啊？上帝怎么回事？那你肯定找不到，而且人想出来的上帝肯定是错的，所以人不能造神，对吧？人只能从神他主动的来找我们，造物者主动的来找我们，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回事，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来源的那个权威性，对吧？所以圣经这一本书呢，它一共有66卷，40多位作者。那么它是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一批人，这批人称为先知，啊，然后让这些先知们先从上帝那里领受信息，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写成圣经。那么这个圣经的性质啊。他虽然是上帝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性质来启示给我们这本圣经呢？就是用立约啊，所以圣经里边有历史、有诗歌、有各种这个文体啊，但它整体的来说，这是一本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那么在这个立约的里面啊，虽然它有66卷书啊，经历了1400-500年的时间啊，从头到尾才全部完成。那么这卷虽然它是66卷书的集合体啊，但是它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圣经的中心思想，它的最核心的地方呢，就是它对人类的救恩。啊，就是对人类的拯救，或者说是。就 salvation 啊，这个拯救是整个圣经的核心观念，所以圣经的记录也非常的特殊啊，它有别于任何其他的经书，它是把 人类的起初和人类的结束都写在圣经里边了，啊，全部写在圣经里边。那么一开始写创世纪啊，就是世界和人类整个这个我们存在界，它是怎么开始的，把这个告诉我们了。最后呢，就是世界人类将要如何结束，对吧？它都写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的信仰，它的信仰的依据，它的来源啊，就这样。因此，我们说我们这个聚会啊，我们叫做传福音的聚会，或者叫做慕道的聚会。那么，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做这件事儿，不是因为教会，不是因为哪一批人或者哪个人，也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什么啊，都不是的。是因为上帝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责任托付了教会，要在普世当中传扬福音，把认识上帝生命得救的人生之道、救恩之道来传讲出来。所以这个不是根据人的意思，不是根据人的策划，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来做的。这个咱们过去都已经讲过了，对吧？那么在这个。刚才我讲了，就是在一开始，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的来源，人类的起源，对吧？那么圣经很简单的记录了这个世界的来源，神的创造和人类的起源。那么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就我们知道哦，起初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啊，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从意义的这个角度，从意义的这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个神创造的它的原因啊。那么归结就是一个字，上帝的爱啊，因为他的爱产生了创造的动因。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宇宙万物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他要造的人类预备可住之地。啊，也就是说，好像我们盖一个房子，它不是随便就盖这个房子的，对吧？它这个整个房子，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给人来住的。所以这个房子的整个设计，它是为要住的这个人，适合这个人来居住来设计。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爱我们，啊，因为他爱我们。那么最后呢，他把这个世界造好了以后，就造人。那么，神把人类是当做他的孩子啊，或者他的儿子的对象来造的。所以，神造了人类的生命，在人类的生命的特质里面，圣经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的我们的人类。那么，这个形象和样式不是指的这个物质的部分，是指的我们心灵里边的。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生命的本质。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决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咱们中国人把上帝称为什么呢？称为永远天上的爸爸，对吧？我们叫他老天爷。所以上次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中文字里边啊，这个祖宗这个字啊。那么在这两个字里边呢，都有上帝在里头，啊，这个是这个字呢都是上帝，所以祖这个旁边这个且啊，它是个象形字，是一块石碑，啊，那么这个祖这个字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最早的那一位，他是上帝，啊，我们最早不是一个人，是上帝是我们的真正的祖。然后这个宗就是我们要我们的宗族要 follow 他，要 follow 这个关系下，所以就家上面这个宝盖头是个家的，下边就是上帝，所以在我们的家里边要尊上帝为我们的传统这个意思啊，所以祖宗里边都是有上帝的，所以我们人类的源头不是进化来的，对吧？我们的世界也不是爆炸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可谈了，啊，这个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谈，因为一切都是偶然的，还有什么道德，还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都是进化来的，那我们就是弱肉强食了。 对吧？所以，如果是弱肉强食的，我们怎么可能产生出同情心、怜悯心，是吧？产生出这个对别人的爱啊，等等的。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个不能改变的爱，是不需要经过教育的，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对吧？父母对子女的爱，这个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上帝本性的反照啊，就是上帝本性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反照。所以，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不需要被教育的啊，你他与生俱来的啊，不光是人，动物都有，对吧？这就是造物主本身生命的特征，在被造物里边的反应。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对吧？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爱我们。完了以后呢，因为人类的被造是最尊贵的被造，是当做上帝的孩子被造的，因此我们的生命呢里边就有一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为是位格。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是有位格的，对吧？所以你做事情要小心哦，不要亏缺了你的人格，对吧？你是有人格的，也就是说，人是一种非常尊贵的被造，在所有的被造界里边，人为万物之灵啊，它是最高的被造。那么在这个最高的被造里边，人的人格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叫做自由意志啊。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呢，我们都有一个自主权，对吧？我要选择接受什么，我不接受什么，我听这个，我不听那个，是吧？我自己，你可以捆住我的外体，对吧？你可以把我下到监狱里边去，可是我的内心，我不听你的，对吧？或者我就拒绝你，你就没办法，你除非把我打死，对吧？所以人里边的这一个自由意志。这一个自我决定的主权，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人格里边的最宝贵的这个东西。因为人被造是在一个复杂的关系里边被造，我们是一个群体性的被造。比方说，在座的各位，对吧？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辆汽车，需不需要交通规则？这个世界上只有一辆汽车，需不需要交通规则？需不需要红绿灯？
不行。
就不需要了，对吧？因为它没有关系嘛，是吧？它怎么开，它也不会去伤害别人啊。尤其是如果这个世界，它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表面啥也没有，石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对吧？所以你就随便开，你怎么也不会出事儿，对吧？可是，一旦有很多车了在一起，是吧？这时候公路又窄了，是吧？有限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交通规则了，因为没有规则，那就乱了，对吧？那么人呢，又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给我们这些开车的司机进行交通规则的训练。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出车祸。你比方你开车开到路上，哎，红灯亮，如果你不知道红灯是什么意思，那你不就这个就出车祸了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法律。对吧？那么法律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约束你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道德。因此，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天然或者我们这个天然法则或者自然法则啊，机械的，比方说氢氧燃烧生成水啊，这个就是一种上帝命定的天然法则、自然法则。那么这个法则神一旦命定了以后，它是机械的。这就是科学我们要认识的这个法则，对吧？然后另外一种法则就是道德法则，这就是活的人，有位格的人，他如何相处，如何跟这个天然环境之间相处，人和人之间要如何相处，那么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叫做道德法则。那么这个道德法则呢，神是本能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良知啊，这良知绝对不是进化来的。对吧？这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法则，本能的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那么，唯恐人违反这个道德法则，因此呢，神在外边也立一个标准啊。当然是怎么立的，我们不知道啊。圣经里边把它称之为分别善恶知识的树， 啊，分别善恶，知识啊，圣经说它是个树，对吧？分别善恶知识的树。其实我们里边的良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分别善恶的本能啊，我们本能的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所以小孩，你不要教育他，你是不是做错了？他脸红了，他说：“妈妈，对不起，我做错了，对吧？”他知道，你不用说。所以呢，这个分别善恶本能的知识，神放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呢，因为人很狡猾，人可以不承认，对吧？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办法啊！长大了以后就开始学习狡辩了，对吧？所以神在外面放一个标准啊，我们就圣经把它称为分别善恶的知识。圣经说，分别善恶的知识。它的结果你不可以吃，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去体验善恶对比的感觉，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因为你一旦体验了，你一定做了一件恶的事情，你才知道善恶不同在哪里。你一旦知道了分别善恶知识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完了，你一定是做了恶事。所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当日必定死。啊，必定死。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自由世界被简明、被除名。从咱们今天的法律上、社会的法律上来说，你犯了法，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警察就把你抓到监狱里边去。你抓到监狱里边去，高墙一隔，在自由世界里边，你就像死了一样，你没有了，是吧？你被移除到另外一个环境里边去了，所以这个死就是指的我们跟以上帝为核心的无罪的世界隔离。很可惜，人啊，有一种侥幸心理啊，我们犯罪通常情况都是因为有侥幸心理。那么亚当啊，我们的最早第一个祖先还有夏娃啊，他们在撒旦魔鬼的诱惑里面，对上帝的话怀疑啊，存侥幸，然后呢，他们就犯罪了。犯了什么罪不知道，圣经只用了一个，他们就真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他吃了一个苹果，吃了苹果不是会死的，苹果也没毒，对吧？其实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做了一件分别善恶的行动，体会了分别善恶的结果是什么感觉啊？因为他就犯罪。比方说我们说不可杀人，是吧？不杀人是善的，杀人是恶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体验一下到底杀人是什么感觉，看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对吧？结果你把一个人杀了，哦，我知道了，杀人原来是流血，原来这个人不喘气了，原来他就死了。那么你体验了，可是呢，你也把人杀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罪就从亚当和夏娃一个人。就进入到世界里边。那么，当罪进入到世界里边，犯罪进入到世界里边，人就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有一位老天爷，对吧？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跟他到底什么关系。这就是罪，是我们与上帝的隔绝，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里边的故事，最核心的。就是上帝创造世界，向我们表达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永远爱我们，对吧？第二件事情就是人类的被造是有道德责任的，对吧？所以人违反了我们的道德行为，就导致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绝。那么这个隔绝是因为罪导致的原因。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我们的生命，对吧？可是这个罪一进来以后呢，他把上帝形象破坏了。啊，这个就是这个罪导致了我们灵魂的破坏，把上帝的形象、神的荣耀给破坏掉。破坏了以后呢，他的后代，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对吧？就产生了一个原罪的问题。啊，原罪，也就是说，我们生下来我们就与上帝隔绝，生下来我们就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旦我们有了能力，对吧？小孩儿，你发现他还不会说话，他就开始说谎，对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啊？ 这个小孩很小啊，话还说不清楚。他做件坏事，他弟弟也在旁边。要是谁干的，他就其实他干，知道吧？他就说，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撒谎，知道吧？他就自私，知道吧？他抢别人东西，知道吧？他一旦有了能力，他就打人，知道吧？这个，然后呢，他自己做错了事儿，他去告状，是吧？他告别人干的，是吧？这个诡诈，是吧？人从小就带着这种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原罪，这种罪性必然导致我们人的本罪，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在这个犯罪这件事情上面呢，表现得非常的无奈。我们说圣人难免三分过犯，没有人没有罪，是吧？这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在上帝的律法里边，谁是完美的呢？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导致了我们与上帝的隔绝。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就导致了上帝要拯救我们的原因，对吧？这就是创世纪一开始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对吧？那么从创世纪，人类世界被造，人类犯罪以后，那么上帝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等待了多少年呢？等待了4000年，等待了4000年，就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我们今天是2025年，那么2025年就是从这个特殊的时间来算起的。我们把这个特殊时间称为公元，对吧？它是公元，今年是公元2025年。那我们就讲过了，这个公元是从哪一年？为什么把这一年定为公元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年降生的，对吧？所以人类的历史就与耶稣基督的降生作为一个纪元的划分，对吧？所以他来之前的时候叫公元前，他来之后叫公元后。那么他来之前，从上帝的创造到耶稣的降生，总共经历了4000年。那么耶稣是谁呢？这个上次还没讲过了，他是上帝的儿子，造物的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要来为我们人类的罪牺牲自己。所以咱们中国人把他这种的行为啊，叫做替罪的羔羊，啊，替罪的羔羊。是上帝为整个人类设立的赎罪的方式，对吧？所以，在这过去的这4000年里边，公元前他来之前的时候，那么这里边一方面，上帝要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看人类有没有可能不需要上帝的救赎，人类自己就摆脱了罪孽，有没有这种可能？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对吧？人类没有一个能够摆脱犯罪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不能呢？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决定，对吧？也就是当我们被造的有限，我们对抗罪恶的能力是有限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不该做，可是我们又没有力量来胜过它，对吧？所以圣经里边把我们描述成像一个罪恶的奴隶。啊，这个罪恶的欲望驱使我们，我们没办法，我们在罪恶的面前好像一个奴隶一样，就被他赶着，我们就没办法，对吧？所以人活的其实是非常无奈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导致了我们必然被拯救，要需要被拯救，然后神就预备这个拯救的到来，于是神选择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因为上帝的儿子要成为人，来在这个世界上站在人的这个地位上来为我们赎罪的，所以他必须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是吧？必须成为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他要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降生在哪里啊？就是降生在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上帝选择了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基本上了解，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叫中东，对吧？它是欧亚非三个大陆的连接点，所以从这个地方福音向外传播是最方便。 对吧？所以上帝选择了这个地方，然后神选择了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的祖先第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啊，然后神试验他祖孙三代，最后把他孙子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然后呢，就是以色列的后代都成为上帝的选民，然后就把今天被称为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啊，现在我们叫做巴勒斯坦，以前的时候那个地方叫迦南地，对吧？后来叫以色列地，后来叫犹大地，啊。再后来成了波斯的地方，再后来成了希腊罗马的地方啊，后来被罗马人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做，巴勒斯坦地。那么这个地方，选择这个地方，然后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要出生在这个地方，上帝选择，神把这个家族，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摩西，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在一个民族领袖带领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他自己的国家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这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单单是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进入迦南地，得这块土地啊，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写圣经了啊。所以圣经的前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有三件大事儿要在这个民族里边做成。当然，刚才咱们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在这个民族里边道成肉身，生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生成一个以色列人，也叫犹太人。犹太人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的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族系啊。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犹大支派或者犹太支派是其中之一，对吧？像咱们中国人啊，我们有汉人，对吧？有回民，对吧？有各种民族，对吧？我是满族，对吧？这都是属于中国人，但是呢，其中有不同的民族。那么以色列是个大概念，犹太是个小概念，对吧？所以耶稣是以色列人，他也是犹太人，对吧？所以他被降生在这一个民族里边，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预备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经要透过这个民族来启示出来，所有以色列的先，所有圣经写作的先知啊，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认可的人啊。新约圣经里边有一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就是路加福音的路加啊，他是个希腊人，那么他一定是被认可的啊，才可以写在圣经里边。总之，圣经这本书啊，它是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被启示下来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神与这个民族立约，然后呢，神跟他立约的，跟以色列立约的一个特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就上帝的道德律写成文字给以色列人，告诉他：你做到这个要求，我就祝福你；你做不到这个要求，我就咒诅你。以色列人说没问题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约就立好。立好了以后，以色列人发现，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他们都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最近看到一些小视频里边就是说，犹太人还要去漂流，是吧？他们漂流了上千年，还要去漂流。他们并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漂流。其实，一方面是为他们自己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上帝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漂流，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做到上帝律法的要求，没有人能够做到。所以，上帝叫以色列人透过1500年的历史来见证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做不到律法的要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经历了1500年，最后耶稣来了公元这个时期，他成为一个犹太人。圣灵的工作把上帝三而一的上帝第二个位格，这个听不懂没关系啊，先知道就好了。啊，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它是一个灵，它是灵，上帝是灵啊，所以咱们中国人祖先是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造"灵"这个字，是从上面可以下来的，像雨一样，对吧？然后是透过屋，可以跟它相交，可以接它的是吧？它下来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造的这个灵这个字啊，灵就是上帝，上帝是灵，所以我们里边有心灵，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灵造在我们的里面，对吧？那么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称为圣父、圣子、圣灵，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对吧？那么圣父是整个这一切的设计者。圣灵是把圣子的旨意做出来，那么圣子是人类的拯救者。那么圣子起初也是造物的主之一，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对吧？然后他是管理这个世界的，对吧？然后他是亲自道成肉身的，是圣灵把圣子的灵放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使他受孕，使他生出一个，就是具体生出一个孩子来。这个他生在世界上的名字叫耶稣，他的母亲叫玛利亚。玛利亚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不是上帝的母亲，啊，这个只是上帝借着她把这个人类的救主圣子耶稣基督生在这个世界上而已，对吧？所以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错的地方啊，我们要小心。就是，是玛利亚不是圣母，不是要拜她的，她和我们一样啊，都是普通的人。不过上帝使用她把耶稣生在世上，她的确很了不起啊。但是呢，也她还是人啊，她不能超越人的位置。所以呢，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最后啊，导致产生上帝的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上一次咱们就讲了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一生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犯罪，因为他是上帝的本体。上帝的本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的能力是无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可是我们还是去做啊，是吧？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该做，我们就是努力不来，控制不了自己，是吧？我们缺乏什么呢？缺乏能力，因为我们是被造，我们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完美，对吧？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是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辆汽车造得很完美，但是它就是个汽车，它不是轮船，它不能开到水里边去，它也不是飞机，它也飞不到天上去。对吧？它就是一辆汽车，完美的汽车，但是它不是 everything。但是上帝是全能的，对吧？当然，我们具体什么叫全能，我们不理解，也不去讲它，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是因为我们能力的不够，用被造有限，对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对吧？我们累，对吧？我要发脾气，不想发，这控制不住，对吧？完了以后后悔，对吧？这就是我们人类，我们能力有限，对吧？所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不犯罪，因为他有绝对的能力来战胜人的冲动，战胜人的欲望，战胜这世界的诱惑。所以他的一生虽然不长，33年多的时间，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时间满足了，最终他被犹太人出卖。被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十字架作为他的标志。为什么用十字架做的标志呢？就是上帝的儿子替我们去牺牲，来成为我们的赎罪。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当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再拿钱把它赎回来，对吧？付出一个代价，把它赎出来，对吧？这个代价付出了叫赎价，英文里面叫 redemption，对吧？就是 you pay a price，这个 the price of redemption，所以 redeem 把这个东西赎回来，对吧？所以我们 由于我们的软弱，由于我们的失败，我们就犯罪，然后上帝借着他的儿子的牺牲，来付上我们这个罪的代价，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赎出来，是吧？所以这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赎价，使我们因着信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对吧？然后使我们恢复起初神孩子的名。那么今天呢，这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又把关于讲这些，把它复习一下啊。今天我们先讲一个重要的东西啊，我们大家手里边讲到这，现在大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随时提啊，有问题随时提。这个因为满堂灌很累的，对吧？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就随时可以提出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部圣经，大家放在新约圣经里边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没有圣经呢，就可以听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开始啊，我慢慢的念，有的就可以看啊，没有的就听。他说，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就是啊，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是耶稣说的啊，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啊，刚才咱们讲了。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这是圣子说的话啊。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父的家在哪里？我们今天简称父的家叫天堂，啊，也就是说，在天堂，在我父的那里有许多的住处。为什么用家呢？因为他是我的天父，对吧？所以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信耶稣为什么？目的何在？就是我们认祖归宗，我们要回家，是吧？我们不是宇宙孤儿，我们要归回爱我们的天父那里去。所以这个也叫做归正，是吧？因为我们原来就在那儿嘛，是吧？原来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对吧？因为犯罪，我们离开了。那现在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重新回到天父的家里，对吧？来回应上帝的爱，这是本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是吧？他说：“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就是主耶稣将要离开世界之前，跟门徒最后晚餐，大家大概都知道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对吧？就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门徒所说的话。那么大家读了这句话以后，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啊？你想想啊，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是吧？预备好了，就要来接你们。然后呢，叫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通常情况下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大家想一想，这句话什么时候会说一句，会说一段这样的话呢？分开的时候啊，
我要离
快
开。
要离开的时候。是在什么的关系要离开的时候会说类似这样的话？
亲人要
再见，
啊，
慰，
安慰，
还要再见，
还要再见。
举荐。
哎，这就是一个小王子爱上一个灰姑娘，对吧？就好像康熙四王爷到南巡，对吧？爱上一个小姑娘， 说你放心，我回去给你预备房子，对吧？预备房子，八抬大轿来抬你，是吧？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是吧？说在我爸爸家里有地方，是吧？我回去给他整理整理，对吧？预备好了地方再来接你，就是来迎娶你的意思，是吧？所以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对于他的门徒，也就是对于我们今天一切相信他的人，所应许的这一段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我们都知道，再过几天是什么节？复活节。复活节。复活节是唯有基督信仰里边有的一个节期，对吧？为什么叫复活节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战胜了罪恶。因此，他战胜了死亡，因此借着死里复活来显明他一生胜过罪恶生命的大能，这个非常重要，对吧？世界上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我们都在等待着末日审判，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耶稣虽然肉体死了，但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心灵是不死的。所以他不死的心灵，上帝给他一个新的身体，他就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三天之后啊，埋在坟墓里，三天之后他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在世上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讲论天国的事情。讲论完了以后，他就升天去了。那所以这个就是发生的。我这里画的这个啊，在公元前的时候，他来到世上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复活了之后40天，他升天去了。那么，所以他在受难之前的时候，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这个你们也在哪里。”那么这一说，说了2000多年了，对吧？今天是2025年，减去33年，对吧？不达到2000年以前，耶稣复活升天，对吧？那么等了这2000多年，他还没有来，但是我们说很快就要来了，啊，很快就要来了。那么信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着已有的资料来推知那未要还没发生的事儿。的可信度来接受它，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快要再来了呢？就是圣经预言了一件事情，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这世界要发生大事。这件事情就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对吧？这是客观事实。那么以色列的复国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就有预言了，一直有预言，一直有预言。到了主耶稣自己受难之前，又预言啊，就是，他再来之前的时候，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往普天下去，招聚他的子民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里边是没有这种现象，只有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发生这样的事情。王国2520年啊，王国2520年。公元前586年到公元后1948年，1948年，对吧？他又复活了，奇迹般的复活了，一直到今天啊。所以过去我8次去以色列啊，7次带队。那么现在以色列这个很可惜又打起来了啊，这个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这个那么有机会没有去过以色列，一定要去看看。对吧？一方面我们亲自去见证以色列的复国，再一方面了解一下以色列的文化，再一个方面呢，看看圣经写作的背景、写作的环境，看看主耶稣生活过的地方，真的是我每一次去，每一次感动，每一次去，每一次感动啊！那么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客观事实，对吧？唯一的客观事实啊，是我们可以去考证。可以去调查，可以去印证的。那么，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一直到还因为我这里画了个点点点，现在是1948年以色列复活了，对吧？然后现在是2025年了，那么最后这个长线就是世界末日，对吧？圣经里边非常精准地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一件大事，天要在大响声当中废去，凡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人类历史要结束，对吧？那么客观上我们现在看到，1945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人类第一次使用了核武器，对吧？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已经存在了，它伴随着大响声，伴随着大火，这个对人类整个的毁灭。那么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特别怪的现象，叫做东西冷战，就是以美国和以苏联为两个核心进行长时间的冷战。在冷战的过程当中干什么呢？军事竞赛，对吧？大家不打，都自己造武器，对吧？哎，造什么武器呢？主要的就造核武器，对吧？那么造了几千头核武器，对吧？我们知道一个最小的核武器，一颗就可以把一个城市、一个广岛就炸没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有上万颗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可以毁灭几十次、上百次，对吧？我们需要毁灭几次？上次问过，对吧？就毁灭一次，人类就完了，对吧？所以我们已经为世界末日那场大火，人类自己已经预备好燃料，什么时候用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一次川普的很多做法，大家不大理解，对吧？川普看到他怎么搞的，他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问题里边，其实他有句话他不敢说，对吧？这个就是他防止把俄罗斯打急了眼以后，他用核武器，对吧？这个，所以他说乌克兰战争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乌克兰是不可能胜利的，你不可能，把俄罗斯逼到一个地步，叫他解体啊，叫普京上缴行下，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他手里有核武器，当然你说不可能也不是绝对，说不定谁把这个，川普把不是，把普京给暗杀了，这有可能，定点清除把他搞掉是吧？就是让领导先走，如果不然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存在，你把它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它可能和你同归于尽，对吧？所以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来到，核战争什么时候打，我们不知道，但是早晚要打，对吧？所以上帝不断的有一次呀，很快就打了，哎，慢慢慢又不打了，哎，又打了，慢慢又不打了，对吧？我就说好像在亮黄灯，对吧？但是什么时候红灯亮？不知道，但是一旦亮了怎么样呢？就没机会。那么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所以我们奉上帝的旨意给大家传福音。现在是生命得救机会到了最后时刻了，对吧？人类已经走到尽头了，没有太多机会。现在就出了这个情况，所以呢，什么时候耶稣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再去的时候就进入无终的永恒，就进入我们叫做永生。上一次咱们减脂减了是吧？有十字架就有永生，所以信耶稣有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永远与上帝同在啊，叫永生。还有永死，永死也叫地狱，对吧？地狱就是不是地底下的监狱，地狱的意思就是人与上帝永远分离。啊，与爱我们的上帝，与我们的天父永远分离，那个分离的状态被称为是地狱。所以耶稣去了，现在还在天上，等待着这个最后时间的到来。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情况，是复活的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远天家，在等待他再来接我们的日子。那么，这个时间以一个什么东西为标准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这样说的，就是上帝要在人类拯救回天家的人数有一个固定的数目，这叫外邦人的数目。那个这个数目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上帝自己知道。 但是这个树木必须填满，对吧？填满了，它就来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努力传福音啊，使得救的人数尽快填满。有人说慢点，慢点，对吧？别填满啊，别让他来，咱们在这上多待一会儿。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为我们不忠心的去做，就会影响他的旨意。他会从其他地方兴起其他人来做，神的时间。到了时候一定会来到的，因此现在呢，就是我们传福音、信耶稣、回天家最后的不多的机会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关于信主啊，关于福音。那么我们信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我们的罪恶的赎价，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叫称义，就算我们为无罪啊，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称义了之后，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在圣灵里边和我们生命的联合，这件事情叫重生。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进入有永生的生命了。然后重生以后，他要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天国生命册上，我们就属于上帝国的子，恢复我们神儿子的名分，对吧？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天家，那么这件事情叫得救，啊，就我们不再下地狱了，我们就得救了，对吧？那么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啊，一个巴掌的两个方面，一面叫做悔改，一面叫做信而接受。第一个方面也叫做信而悔改。为什么要信而悔改呢？就是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不认上帝的，我们是错的，对吧？我们不认耶稣，我们走自己的路，那条路是错的，所以要悔改。啊，说上帝对不起，这条路我走错了，所以悔改就是180度转回来，说上帝啊，我现在跟从你，对吧？我以前错了，我做了错事，我犯了罪孽，求主饶恕我。这本来就应该嘛，咱们在 Australia 我们都知道，你做错事情干嘛？说 sorry 对吧？I don't do it again，我不再做了，是吧？然后 help me 来帮助我，然后 I follow you，我跟从你，对吧？这个就是悔改。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来接受他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来战胜我们的罪孽，战胜我们的这个里边的恶的欲望，然后我们一直等到他再来接我们的日子，那么我们就要离开这个被罪恶污秽了的世界，进入了他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边去。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一件事情两个方面，一个消极的方面是悔改，积极的方面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对吧？认他为我们的救主，认天父，认上帝，对吧？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交付他，跟随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这都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上帝创造他立的道德律，我们本来就应该遵守的。不过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人很狡猾，一做不到了以后呢，我们就给自己找开脱的理由，是吧？然后我们喜欢放纵自己，其实那是自我欺骗，那是错的，是吧？悔改归正才是正路。好，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信而受洗，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对吧？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信。悔改、受洗、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受洗就是跟上帝立约，在我们身上留下立约回应的记号，对吧？就像我们来澳洲加入澳洲公民的时候，我们宣誓，对吧？宣誓虽然是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很重要，对吧？是表示我们接受这个澳洲政府的移民法。对吧？我们要成为一个公民，遵守澳洲公民对我们的要求，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立约的形式上有一个回应的。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救恩的约，是吧？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约呢？我们又不能在圣经上签个字，那不算。就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用受洗的方式来成为一个立约的回应，就表示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那么这样呢，上帝就接纳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恢复上帝的儿子，赐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要把永远的天堂，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一个小时了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个也很疲劳，是吧？信息量很大，那么盼望我们，不知道能抓住多少啊，盼望我们能够至少有一个印象，知道我们人类是怎么回事，知道上帝是谁，知道耶稣是谁，知道他怎么给我们预备，为什么要拯救。啊，这个救治拯救是什么概念，是吧？然后怎么样信啊？悔改与得救是怎么回事？接受耶稣啊，做我们的救主啊，认他就认他，就像小孩认妈妈就行了，是吧？这个认很重要，是吧？神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假如说我们中间要有受洗的人，你不要考虑我现在还不够格，是吧？我好像还不够好。我们不是入党，是吧？要接受党的考验，不需要，是吧？你说一个孩子认爸爸妈妈，他需要一定做到什么才能认爸爸妈妈吗？不是的，对吧？你认就好了，任何时候认就好了，对吧？因为我们是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认他，对吧？所以什么时候认他，上帝接受我们。那么他，我们认他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是吧？他的圣灵要进到我们里面，他的真理要光照，慢慢引导。我们只要预备一颗顺服的心就行，对吧？所以信而顺服就可以了，对吧？你不需要做到什么东西，你才能信耶稣。因为如果你真的想做到什么东西来信耶稣，对不起，我说一句话，你永远没有那一天，因为你永远也做不到。明白我说的意思啊。